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学联代表的回乡证被注销，被拒登机到北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位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一个超党派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希望重新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香港泛民人士和占领者对美国议员的提案表示欢迎，但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长期争取。
中央领导层对香港的民主制度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我们还是明白要重视。
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石说，中央领导层对香港的民主制度作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他们还是明白要从事长期的抗争，本地的事情还是要靠本地的人民努力去解决。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 G20 峰会开幕，澳大利亚总理呼吁集中关注经济。同时出席这次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各国藉由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大努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突然访问伊拉克。今晚的专题节目呢，我们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正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原定星期六下午前往北京表达真普选诉求的三位香港学联代表被航空公司拒绝登记，理由是航空公司收到内地当局的通知，他们三个人的回乡证已经是被注销。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常务秘书钟耀华以及常委罗冠聪星期六凌晨在网上预办了登机手续，下午是抵达机场之后举行记者会。周永康表示会将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诉求带上北京，但是不知当局会用什么手法来处理北京之行。他们经特别的通道进入禁区之后，还未经过安检就已经被机场人员截停返回航空公司的柜台，被告知回乡证已经是被注销，与三个人同行的另外一名前学联成员的回乡证亦都是被注销。而之前几十位支援学联的人士手持黄色雨伞在机场大厅是高唱歌曲《狮子山下》，为学联代表送行，而亲中团体爱港之声的五名成员到场抗议，指骂学联代表可耻，而多名警员在场分隔双方维持秩序。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布里斯本主持的20国集团峰会开幕式，并且在讲话当中呼吁世界各国领袖落实将世界生产总值提高2万亿美元的倡议。
As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阿伯特表示，纵观全球，确实是有诸多的问题以及困难，譬如是中东问题、东欧面临的挑战、西非的困境。经济增长还是处于很脆弱的阶段，但是这次的峰会向外传达的资讯应当是充满着希望以及乐观的精神。阿伯特说，实施提高生产总值的计划，进一步开放贸易以及是加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会在今后5年期间增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将世界生产总值提高2%以上。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每一个国家都要提交一份计划，展述如何针对将世界生产总值提高2万亿美元的计划作出贡献。这次的峰会在星期日结束，届时将会公布一份报告，概述20国经济体分别取得了哪一方面成就以及是未来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出席这次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各国藉着由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大努力。
Setting up a target sends a powerful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all countries, whether you are a developed country, a developing country,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you've got to be able to overcome all the divides.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系发展中国家，或者系处于两者之间嘅国家，都必须要克服一切嘅困难，面对相关嘅科学，响明年嘅时候达成一项强而有力嘅全球性嘅气候方面嘅协定。中美两国既然都能够达成协议，其他国家亦都应该冇问题。这个是大家应该能够做得到。 美中两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北京达成了一项被认为是突破性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定。奥巴马总统在表达美方的立场的时候就表示，美国将会日复一日利用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发展领域的拥有权限和能力，以及是美国的价值观等等，坚持不懈地加深美国的投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星期六抵达伊拉克进行事先未有宣布的访问。邓普西同向伊拉克美军指挥官以及伊拉克官员讨论了进一步扩大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下一个阶段。美国领导的联军目前几乎每日都是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中打击。邓普西将军访问伊拉克的一日之前，伊拉克政府军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巴格达以北有炼油设施的城镇贝吉。伊斯兰国的圣战武装今年较早的时候对伊拉克北部的西部地区发动了闪电战，期间攻占了贝吉。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下令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的美国军人，加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使命。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军人不参与实际的战斗，将会说明向伊拉克政府军以及是库尔德武装提供培训以及是顾问。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国会为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拨款56亿美元。马里官员试图追踪该个国家可能接触过伊波拉病人的200个人的下落，该国正在是努力控制伊波拉疫情的爆发。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已经是证实自从上个月起的四宗确诊病例当中，至少有一个病人和至少是200个人又有过接触。马里和基内亚接壤，而基内亚和利比利亚以及是塞拉里昂是三个伊波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马里第一名伊波拉病患者就是一名来自基内亚的两岁女孩。在这名女孩去世之后，和她有过接触的人接受了21日的隔离，而在隔离快要结束的时候，该国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伊波拉病例，说明了可能出现了新一轮的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报告说，伊波拉死亡人数略有上升，自疫情开始以来，全球总共是有14413宗的病例，其中有5177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刚才在新闻当中，大家已经听到原定星期六下午前往北京表达真普选诉求的三位香港学联代表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理由是航空公司收到内地当局通知，三人的回乡证已经被注销。另外，正当香港的占领行动陷入胶着状态，并且面临被清场之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位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一个超党派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希望重新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香港泛民人士和占领者对美国议员的提案表示欢迎，但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长期争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布朗参议员和共和党籍史密斯众议员带头，包括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明日之星、鲁比奥参议员等重量级人物参与的法案规定，总统在给予香港任何新的优惠政策之前，需要事先核实香港享有足够的自治。新提案还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香港在2017年落实真普选。新推出的法案将对从1992年起实施的香港政策法做出更新，包括强化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年度报告，并要求总统对香港的自治程度做出评估与核实。目前的香港政策法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看待，并给予香港很多优惠。这个跨党派委员会定于11月20号就香港民主未来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前港督彭定康在内的专家和学者作证。香港民主派元老、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跨党派提案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香港民主支持的延续，可能感到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受到威胁，而美国总统就香港民主发展做得不够。不过他表示，即使法案通过，能否对北京施加一定压力，目前无法评估。他说，
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个美国政府所做的不够，他们就出来支持香港， 应该是有。
李柱明说，可能他们觉得美国政府做得不够，就要出来支持香港，应当是有影响。至于够不够力，这个压力够不够多，他就不知道了。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石表示，香港民主运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的提案对目前的占领运动从精神上是一个鼓舞。他说，
我们都期望呢，国际社会关注跟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发展。
郑宇石说，他们都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他们亦明白中国领导层总是看重国际舆论的压力，目前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情况，他们感到很安慰、很鼓舞。不过郑宇石教授表示，香港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抗争的过程，即使国际社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去争取。他说，
中央领导层对香港的民主制度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我们还是明白。
郑宇石说，中央领导层对香港的民主制度做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他们明白要从事长期的抗争，本地的事还是要靠本地人民努力去解决。记者星期六中午在金钟占领区采访几位学生和市民，他们都对美国国会议员做出的举动表示欢迎和鼓舞，但是亦明白港人的民主权利还是要靠自己抗争，他们的占领运动不是靠什么外国势力。市民冯先生说，
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不过我们不是靠什么外国势力，靠外国的什么去支持，我们其实最希望的。
冯先生说，对他们也是一个鼓励，但是他们不是靠外国势力、外国支持，其实他们最期望的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回应他们，大家是一个家庭，是中国人家里面的事，中国人解决，不需要外国回应。当然争取外国去支持他们的时候，也是一个帮助、一个助力，从另一个渠道令到中国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在对待包括中国国务院有关一国两制白皮书、人大常委会8月31号对香港政改的落闸决定以及占领运动的回应上一直相对低调。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12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谈及有关香港占领运动时，明确地向习近平表明美国没有涉及助长香港近期发生的示威活动。奥巴马还重申，香港的问题要由香港人以及中国人民决定处理，但是他亦同时表明，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一部分，美国一贯支持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并鼓励香港未来的选举透明和公平，并反映香港人的意愿。此外，近日在金钟和旺角占领区，有学生和市民呼吁占领者11月21号包围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他们所说的英国政府未能履行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向中国政府施压，确保香港的民主进程。据报道，英国议会下院的一些议员12月将访问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的落实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终于握手，之前两国并且宣布达成四点原则上的共识。高度紧张的中日关系是不是由此出现转机呢？两国关系下一步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日两国所达成的四点共识当中，涉及到有争议的岛屿问题的第三点和启动相关对话机制的第四点最为引人关注。按照中方公布的内容，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中国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有关安倍和习近平之间11月10号首脑会谈的内容，中方几乎没有任何的报道。根据日本外务省所公布的消息，整个会谈历时大约25分钟，安倍做了10项陈述，其中包括自从被任命以来，习近平主席非常大胆地进行了国内经济改革，并启动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展示了领袖风范。安倍本人则努力重振日本的经济和社会，他希望能够和习近平主席一起从全面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找到21世纪日中关系的正确途径。安倍认为在以下的四个方面，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合作非常重要， 首先是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互相了解，其次是进一步加深经贸关系，第三是在东中国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第四是使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得以稳定。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习近平做了四点回应。一，基于中日两国签署的四个基本文件以及刚刚达成的四点共识，习近平希望中日关系能够沿着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之上的互利关系向前发展。第二，习近平认为日方所讲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日方来讲是一个机会，非常重要，希望日方能够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继续沿着和平方向发展。第三，这次会谈是朝着两国之间改善关系所迈步的一步。从现在起，习近平希望能够在各个层次上稳步改善双边关系。除此之外，习近平希望能够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合作。第四，有关海事危机处理机制，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习近平希望能够看到工作层次上双方继续沟通。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会面时，面子明显不是那么好看，而且中方称这一次的会面是应日方的要求进行，但是两位领导人终于握手，并一对一会谈，还达成了四点原则上的共识，外界普遍认为是积极的动向。从四点共识的语言和内容来看，一定意义上的战略模糊，其实是比双方都留有各自解读以及未来潜在合作的空间。美国外交事务理事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双方显然都不希望围绕住钓鱼岛紧张态势继续升温。
It's a first step towards de-escalating a situation that I think many have worried about for some time.
史密斯说，这个是朝着使局势趋于缓和所走出的第一步，能够达成四点原则上的共识，意味着双方都不希望就岛聚问题擦枪走火。从区域间的安全态势来看，史密斯认为跟着下来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中方和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国或者亦都朝着类似的方向迈进，目标亦都将是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系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麦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从根本上讲是双方都意识到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对双方不会改变立场，其次是双方都不乐于见军事冲突演变成真，因此不如暂时将有关的争议搁置一下，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关系在实质上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善。在他看来，习近平和安倍两个人之间的会晤要讲握手言欢恐怕言过其辞了。
This was not a meeting of partners or former rivals that have now turned the corner o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are going to be working together.
穆斯林说，显然不是两个已经超越了分歧同意要携手并进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日中两国如今仍然是亚洲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远远超过日本和南韩或者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奥斯林分析说，中国和日本之间达成的共识，从文字和内容上讲，既留下了双方未来合作的空间和可能，同时又没有任何语言不允许两国继续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走。简而言之，共识的目的就是要在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不使局势变得更坏。与此同时，每一方都将继续做他们认为是应该做的，以便最终在岛聚的主权问题上占有优势。奥斯林说，从日本方面来讲，一方面要重新审视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同盟，一方面要加强各自的军备。他说，
The underlying factors have not changed at all. There's no re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or the two countries.
奥斯林说，从根本上影响到安全态势的因素完全没有改变，两国领导人之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信，两国民众之间对彼此的看法都有非常的负面，在亚洲争锋的态势仍在继续。不过这位美国专家强调说，日本在军事上的加强是在中国庞大的军备构建这个影子下进行。奥斯林指出，中方刚刚测试了一架新型的隐形战机，并且在度不断的研发太空和超声波技术，海军的发展、导弹等进攻性武器的研发亦都颇为引人注目， 网络攻击方面亦都冇任何减缓嘅迹象。奥斯林话，因此讲过去呢几年嚟使日本感到忧虑嘅因素丝毫冇减退。从呢个角度嚟讲，中方而家喺度试图通过外交嚟维持区域间嘅稳定，可以被解读为购买时间，直到成为区域间毫无意义嘅一个政治同军事上嘅强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喺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时提到，安倍话佢对日中关系嘅睇法同佢喺2006年10月访华期间所持嘅睇法完全冇变化。鉴于双方而家已经达成嘅四点原则上嘅共识，目前啱啱系佢哋重新回到原点，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有利于双方嘅关系嘅时候。对此，美国外交事务理事会嘅日本问题专家史密斯话，安倍系喺2006年9月第一度出任首相，嗰阵时佢嘅前任小泉纯一郎任上五年，可以讲系相当嘅保守，而且年年都去拜靖国神社，使中国同南韩都好唔高兴。安倍2006年秋天就任首相以后，首度出访嘅国家就系南韩同中国，表明咗希望改变小泉时代嘅外交，并急于修复同中韩两国邻国嘅关系嘅愿望。呢一次重提2006年嘅嗰次访问，史密斯话，安倍似乎是要提醒中国领导人他对两国关系的体重。荷兰莱顿大学的区域问题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学者布莱斯·维克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安倍在2006年出任首相的时候，努力想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李克松式的人物，就是说在日本政坛上拥有强硬派形象的同时，能够同北京对话。至于说中方怎样看待安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维克菲尔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鉴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握手和互相达成的四点共识，岛聚问题作为各自政治运作中的一个工具，暂时将被搁置起来，预计双方在政治辞令上亦都将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缓和，目光将集中在双边经济往来上。在谈到安倍和习近平的握手以及中日之间的共识对于美方来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维克菲尔德话，不管美方在日本和中国的谈判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关键或者是积极的角色，恐怕要一些年以后相关的秘密才会问世，但是美方无疑乐见尖角列岛的态势有所缓和。
The US is bound to Japan through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and Hillary Clinton and others did state that the US would defend Japan if ever China attacked any US.
美方由于盟约的关系必须要对日本防卫负责，而且希拉里克林顿等官员亦都曾经明确的表示，假如中国单方采取行动，美国将捍卫日本。不过这位学者指出，美方在这个中间所持的立场实际上关系不大，关键是中日两国本身都不希望看到围绕住岛聚问题的冲突继续升级。同时从各自的国内政治局势来讲，习近平和安倍目前都已经比较牢靠的掌控了局势，亦都不再需要岛聚争端来展现各自的强硬态势。荷兰莱顿大学的维克菲尔德博士认为，中日双方同意就海事问题展开工作级别的磋商，应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向。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奥斯林则表示，双方的磋商会不会只是口头或者形式上的呢？还有待时间的考验。美国外交事务理事会的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认为，习安会以及共识都是积极的，但是他同时警告说，不要过早以为日中之间有关岛聚的争端就此结束。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下个星期将访问乌克兰、摩洛哥和土耳其，他访问的目的是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目前最关注的两项重要冲突，即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昨天美国之音记者亚鲁潘德在白宫报道，
拜登副总统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报道说，俄罗斯坦克正越过边境，人担心乌克兰的反政府武装将发动新一轮攻势，进一步威胁今年9月份在明斯克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斯蒂芬皮弗说，
There's a lot of indication that suggests to me that Russia is not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 solution based on Minsk.
皮弗说，很多迹象表明俄罗斯对推动基于明斯克协议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 佢感兴趣嘅系维持冻结冲突。目前喺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嘅皮弗话：，俄罗斯拒绝撤回部队同装备，反对欧安组织喺俄乌边境监控，支持反叛组织喺乌克兰东部组织选举。莫斯科此举受到西方国家嘅广泛批评。佢话。
Unfortunately, we've seen no real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Russians in moving towards a peaceful settlement.
皮弗话：不幸嘅系，佢哋睇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解决冇真正兴趣，所以对于西方嚟讲，呢个意味住西方国家必须继续实行经济制裁。有好多证据表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拜登在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总统举行会谈时，仲将处理另外一个看起来将长期存在的冲突，即是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拜登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指责安卡拉允许外国士兵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助长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武器。拜登的话激怒土耳其总统，这个将是从那阵时以来拜登第一次与埃尔多安会面。此前美国总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空投武器和其他援助物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伦德阿里瑞泽话，一个棘手问题是土耳其呼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立即下台。他说
Until the Western allies, including Turkey,commit themselves to an active program.
阿里瑞泽话：除非包括土耳其在内嘅西方盟国致力于积极嘅努力，确保阿萨德下台，否则呢啲问题将会继续存在。目前华盛顿嘅方法系，冇错，我哋系致力于一个冇阿萨德嘅叙利亚，但系我哋此刻必须关注嘅系伊斯兰国。虽然分歧可能主要围绕在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但是拜登还可能要处理最近三名美国水兵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受到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袭击的事件。分析人士说，虽然两个盟国之间关系紧张，但是他们过去曾经克服过类似的困难。2003年土耳其反对伊拉克战争，拒绝允许美国军队从土耳其发起对伊拉克的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鲁潘德在白宫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四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正在考虑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已是好过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是取得好进展。不过他们亦都警告说，美国民众应该是做好准备打好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指导团以及是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协助伊拉克部队，但是他表示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改变。
邓
普西将军表示，现时他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以及是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起作战，但是美国的确是考虑这一点。相关的官员表示，空袭对该个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是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了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伊斯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的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的地区施展影响力。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令到武装极端分子是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三个月，而整个的过程需要多年的时间。
And as Iraqi forces build strength, the tempo and intensity of our coalition.
哈格尔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以及密度亦都将会跟进。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的官兵前往伊拉克。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印尼附近发生强烈地震，触发海啸警报。乌克兰强调建立阻止侵略的强大军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印尼沿海发生强烈地震，当局对距离震区300公里以内的地区发布海啸警报。这次 7.3 级的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震央位于印尼东部马鲁富岛的外海，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以及是财产损失的报道。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印尼某些沿海可能出现高达1米的巨浪，台湾和冲绳亦都是会受到波及，受影响的地区还包括有菲律宾以及是巴布亚新畿内亚。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地震的震源深度为46公里，印尼位于太平洋断层线的火环地区，容易发生地震以及是火山爆发。巴基斯坦军方表示，他们在西北部落地区阿济里斯坦进行了反恐行动，取得积极的成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星期五表示，自反恐行动6月开始以来，该个地区已经有1200多名的激进分子是被打死，同时亦都有200多名的巴基斯坦军人在反恐的行动期间是丧生。这一名的发言人还说，他们将会继续战斗，直到激进分子被彻底肃清。这一名发言人还表示，巴基斯坦亦都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担心伊斯兰国势力在中东崛起，但是他不同意巴基斯坦出现伊斯兰国支援者的讲法。巴基斯坦媒体上个星期报道说，伊斯兰国正在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在当地招募的伊斯兰国支援者正在是计划对重要的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正在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抵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蚕食。奥巴马星期六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大家是看到马来西亚航班在乌克兰坠毁的惨剧。他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径是世界来讲是一个威胁。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理阿塞纽克表示，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支足以阻止俄罗斯侵略的强大军队。北约和欧洲观察人士表示，他们看到俄罗斯的坦克、军队以及武器在这个星期是越过了边界，进入乌克兰东部。自9月签署停火协定以来，有关的协定一再是被违反。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表示，东部局势必须是通过与俄罗斯支援的分离武装对话来解决。不过波罗申科在星期五表示，如果停火协定完全失效，乌克兰军队愿意并且有能力回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他希望与乌克兰达成妥协，但是克里姆林宫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派遣军队和运送武器。白宫是宣布一项计划，居住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的一些未成年人可以申请美国的难民身份。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美洲开发银行宣布了有关的计划。他表示，这项计划让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可以直接来到美国，而不必要冒险走上一条穿越墨西哥并且是非法越境的危险之路。根据有关的计划，21岁以及是21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当中，只有是一方是美国的合法居民就有资格申请。今年当数万名中美洲未成年人非法进入美国之后，移民以及是改革移民法的最佳方法成为了美国的重大议题。这些儿童为了逃避中美洲国家的暴力团伙以及是贫困，为寻求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移民权利宣导者就表示，应该容许这些儿童留在美国，而与此同时，反对者就说，这样做对那些合法来到美国等待移民的数百万人是不公平。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全面移民法案，但是该个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被束之高阁。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奇博克城，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该个组织在这座城镇绑架了200多名的中学女生。奇博克城的长老团主席彼得拉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激进分子星期四傍晚系袭击咗博尔洛州嘅呢个城镇。佢话当地驻扎嘅士兵亦系民兵进行咗抵抗，但系因为寡不敌众，大批嘅博科圣地武装人员控制咗该个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过后，共和党将会喺下一届国会成为控制参众两院嘅多数党。呢个对奥巴马总统嚟讲，意味住今后两年面临住更多挑战。唔少中文媒体话佢系跛脚鸭总统，质疑佢今后嘅执政能力，以及佢嘅亚太经合峰会中国之行难有作为。跛脚鸭喺美国政治当中嘅定义系乜嘢呢？奥巴马总统而家系咪真系跛脚鸭总统呢？系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嘅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后，中国一啲媒体话民主党喺国会中期选举失利，奥巴马总统成弱势总统，甚至会影响佢嘅中国之行。对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话：呢一种担心冇必要。佢话：欧内斯特话，奥巴马总统仍然雄心勃勃嘅要维护美国嘅全球领导地位，佢对美中关系投注咗好大嘅努力，两国喺好多领域可以合作。一些媒体形容奥巴马总统是一个跛脚或者是跛脚鸭总统。在美国政治中，我们时时听到跛脚鸭这个词可以形容国会，亦可以形容总统。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解释话，李奇博士说，国会选举之后，一些议员被击败，一些议员准备退休，两院多数党地位可能已经更换，但是本届国会仍然要返回华盛顿，在下一届国会上任之前履行职责。那些要退休或者被选下去的议员就是跛脚鸭，而跛脚鸭总统是在大选过后，在任总统或者被选下去，或者因为任期限制不能够竞选连任而即将离任，在大选后到下一任总统上任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位总统就是一个跛脚鸭总统。这里面调侃的成分多，贬低的成分少。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两党分别把持白宫和国会，彼此分庭抗礼并不稀奇。李奇博士说，李奇博士说，美国历史有很多总统必须面对反对党控制的国会，里根、艾森豪威尔、福特、克林顿都有过这种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能够行使职责，只不过是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奥内斯特说，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都说，奥巴马总统仍然大权在握。他开玩笑地说，可能中国媒体没有咨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发表了这些报道。跛脚鸭这个词来自金融术语，要破产的银行被称为跛脚鸭。鸭虽然受伤，但是还能够跳来跳去。现在的美国国会的确进入跛脚鸭会期，严格来讲，奥巴马总统要到2016年总统大选过后才会成为一个跛脚的鸭。一般人认为进入跛脚期的国会或者会成为跛脚鸭的总统难有作为。不过美国历史上亦有很多重要的法案是在跛脚鸭国会期间或者由跛脚鸭总统签署通过。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80年已经被里根击败的跛脚鸭总统卡特签署了影响深远的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这个法案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环境保护法案之一。这届国会虽然跛脚，但是有很多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包括延长政府开支法，否则政府面临停摆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发来报道。
由于一次性的塑胶器具有实用和轻便的特点，世界各国的人用它来装水、食物和其他的物品，但如果随意丢弃的话，这些塑胶制品是会充斥居民区和水系统，造成环境污染。塑胶废料在一些贫穷国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了一个非洲和一个南美的国家是怎样将这种的威胁转化为益处，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乌干达首府坎培拉的排水系统为数以百计的执垃圾为生的民众提供了谋生之道。大卫齐班德管理着十个工人，他们每个星期执拾多达十吨的塑料废弃物，再以相当于每千克七美分的价格卖出。齐班德称，他手下的工人如果不做这个行业的话，会成为失业者。现在他们帮助清洁城市，并且以此谋生。他说，
Go to other places where they don't pick these things. Go to the drainage system. They have blocked.
大卫齐班德话：去冇人执呢啲垃圾嘅地方，到被堵死嘅排水系统去执。乌干达首都超过半数以上嘅垃圾未被收集，市政服务部门资金不足，人手缺乏，好多垃圾最终系进入咗排水管道、天然河道、街道同埋未开发嘅土地。环境专家称，每日坎帕拉会产生大概600吨塑料废弃物。一啲嘅私人企业，比如一家南非啤酒公司经营嘅塑料回收所，佢哋请人执塑料废弃物加以回收，以此嚟帮助减少垃圾。呢一家位于坎帕拉嘅设施，每小时回收650千克嘅塑料，每年就系超过300万千克。呢度为乌干达嘅环境减少咗好多嘅垃圾。
I would say it is working. If at all there were no recycling plants, that means all the plastics we are collecting right now.
塑料垃圾回收所经理肖恩巴提斯特彼得马泽尔话：，佢认为呢个系好有用。如果冇回收工厂嘅话，呢一度嘅塑料垃圾都会出现喺河流同埋街道上边。呢啲嘅塑料经过分类清洗，被用嚟生产其他嘅塑料制品，包括地砖同埋屋顶板。喺另一个州哥伦比亚中部，一个叫做有机组织嘅私人项目教授学生点样将塑料樽同埋沙、黏土以及稻草混合起嚟，建造可持续利用嘅房屋。
O si podemos entender cómo desechamos y cómo consumimos y incorporarlo dentro de los ciclos que nos rodea。
有机组织创始人同主管安娜玛利亚古提瑞兹话：，如果佢哋能够了解呢啲垃圾系点样嘅被佢哋消费、丢弃，以及进入到佢哋周围嘅环境链之中，就可以产生某啲回收同埋再利用嘅做法，就可以更好嘅了解呢片嘅土地。嚟自哥伦比亚同埋其他国家嘅学生喺学习点样利用垃圾同自然资源嚟建造绿色农舍。呢啲嘅农舍包括雨水处理系统同无水马桶。西班牙建筑师路西亚加洛话：，佢喺呢一度学习点样将环境保护嘅概念加入到佢嘅专业。佢话
：，el 40% de las emisiones CO2 vienen de la construcción, de toda la construcción del mundo。
路西亚加洛话：，40%嘅碳排放嚟自于世界各地嘅工地建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全球石油价格近几个月以来大幅度下跌，对石油消费国是好事，但是对于石油出口国造成经济压力，其中包括两个同西方有争端的伊朗和俄罗斯。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培森从伦敦发来的报道说，对他们的压力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自从6月底以来，衡量全球交易的主要指标之一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每桶$115跌到$77，跌幅超过1/3。油价下跌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产量增加，第二就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导致需求减少。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皮埃尔·洛尔说，
At face value it looks like a disaster for a number of exporting countries。
洛尔说，这些对一些出口国看来是一场灾难。在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分部研究能源问题的皮埃尔·洛尔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继续说，这些国家在油价大幅下跌的时候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削减政府开支，另外一方面制造财政赤字。设在伦敦的 IG 投资公司的艾莱斯泰尔·麦克海格说，他们还可能通过说服其他国家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来到缓解经济压力。由于占领克里米亚并且插手乌克兰东部事务而与西方发生纠纷的俄罗斯可能就会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培森伦敦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不再热心欧洲事务，而是开始解决国内的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的很多变化。1920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威尔逊因为中风而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参选。两位主要候选人是民主党的詹姆斯·考克斯和共和党的沃伦·哈丁。 呢两个人俾选民非常唔同嘅选择。考克斯赞同威尔逊嘅理念，认为美国应该喺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夏定就反对国际主义理念，他认为美国人应该只是关心国内事务。夏定赢得了选举，美国人民通过自己的选票清楚表明，他们已经厌倦了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令美国变得更好，这个是国家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在这个之前20世纪的头20年里面，美国一直逐渐卷入国际事务。美国年轻人在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年代长大，而这两位总统都在外交领域非常活跃，都帮助美国走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道路。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就好像一支针刺破一个气球，美国和他的盟国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但是几千美国军人死在欧洲战场。然后美国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激烈辩论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的问题，结果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再不想听到有关欧洲和国际和平组织的任何事。相反，他们开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问题。一战期间，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联邦政府控制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战后这些控制被解除了。以前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开始为和平年代的经济生产产品。1920年代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手里面有钱，足够他们去追求比以往都好的生活。技术进步亦都使几百万人过上更好的日子，亦俾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两项最重要的新技术就是汽车和无线电广播。在1920年代初，汽车仍是非常昂贵，每架车都是由一个小型专业技工队伍制造，大部分的美国人买不起车。美国人亨利·福特决定制造出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汽车，他用流水线生产汽车，汽车零件通过工厂里面的生产流水线被组装在一起，每个工人只是做一个环节的工作，然后产品就进入下一个环节，由另外的工人负责。这样福特汽车公司就能够更快更容易的生产汽车，并且以便宜很多的价格销售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发明流水线之后，汽车生产得更多，价钱亦都更平。冇几耐，美国到处都见到汽车，而呢个就要求全国嘅道路状况得到改善。当时喺乡村地区，好多地方只有泥路，晴天嘅时候暴土扬长，雨天就泥泞不堪。呢啲路凹凸不平，跨越溪流连接道路嘅桥梁更加系几乎冇。刚刚买车嘅车主要求解决呢啲问题。于是地方和州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修建和改善道路。新的道路修好了，路的两侧又开了很多新的买卖，譬如加油站、修车厂。很快又出现了餐馆、旅店，给旅行的人休息。19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爱好者的国度。汽车改变的不单止是美国人的出行方式，它还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消除一些生活上原有制约。譬如有车的家庭不用再生活在挤拥吵闹的城市，而是可以住在空旷的郊区，人可以开车入城翻工。企业亦动起来了，他们不用再靠近铁路线，随着汽车和卡车的普及，他们可以随时将货物运往各处，不用再受列车运行时间的限制。汽车仲使农村生活热闹起嚟，农户可以更容易入城做买卖或者探亲访友。汽车令美国人更加了解自己嘅国家。1920年代，人可以不必花好多嘅钱就可以开车横跨美国。以前要走好几日先至能到嘅地方，而家忽然间近咗好多。原本喺周末同节日通常留喺屋企嘅一家人，而家有机会去旅游啦，了解远处嘅美国系点样。 他们开车去海边、湖边，走入大山和森林，游览名胜古迹和自然美景。当然，汽车带来的改变并不全部都是好的，譬如车祸多了，死于车祸的人也都多了，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开始在竞争之中陷入困境，一些铁路被迫要关闭。原来最常用的交通方式马和马车也都开始从城市的道路上消失。在1920年代，汽车的数量还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空气的纯净度每年都在下降，道路亦变得越来越挤拥和喧闹。就在汽车极大的改变美国人交通方式的同时，无线电广播给美国人的通讯方式带来了革命。1920年，美国第一家电台在宾夕法尼亚成立，十年后全美就出现了几百家电台，听众超过1300万。大部分电台的所有者都是大型广播网，这些公司可以对全国各地的电台播出同样的节目。广播节目大多数的内容简单，具有娱乐性，还有广播剧、喜剧和音乐节目，有时亦报道新闻和政治事件。几百万从来不看报纸的人，现在从广播之中听到新闻，各地的美国人都能够听到总统的声音。和汽车一样，广播将美国人带在一起，他们可以一起见证很多活动，有共同的经历。广播亦帮了公司企业的大忙，企业可以购买广播时间播放广告，向听众介绍自己的产品。在广告之中，他们告诉人听去消费、去买汽车、雪柜、食物和药物。这些公司快速而简单地创造出全国性的消费者需求。一战后改变美国人生活的新技术不单止是汽车和广播，另外一项发明亦将极大地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那个就是电影。好了，这次的建国小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天放学之后，我和 Tracy 约了去吃饭、看戏，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啦。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这样说。是了， Larry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我那天有个朋友都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 我都不明白他说什么。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是初学者的意思，
你说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唔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是，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咁我明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当然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学联代表回乡证被注销，被拒登机到北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位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一个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而香港的泛民人士和占领者对美国议员的提案表示欢迎，但强调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长期争取。 G20 峰会开幕，澳大利亚总理呼吁集中关注经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访伊拉克。在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以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